亲爱的家人们，大家好！欢迎弟兄姐妹们来到江有缘牧师新生命事工直播间。弟兄姐妹，你们过得好吗？我们直播间里边有来自各地的弟兄姐妹啊，我们可能是在不同的时区，大家都好吗？我们不一聊天室可以回应啊，也能听到声音，你们都过得好不好？你们回应了啊，好的，好的。那12月份呢，我们开始进入圣诞月了，有回音是吗？回响很大吗？来，关于声音，大家来听一下，是有回声吗？可以啊。好的，那昨天关于耶稣基督降生那一部分讲解和祷告，对大家有帮助吗？好，有的。好，大家能听得明白我们这种讲法就可以。那我是希望我们在分享真理的同时带出祷告。有人说，我不会祷告啊，你给我写祷告词，针对于我们家里的什么什么事儿，你给我写祷告词。我不会祷告，我记不住等等哈。像这些问题呢？就请弟兄姐妹不要再重复问这些问题了。为什么不让大家问？就是你问的话，我们首先也没有时间给你写这么详细的祷告词。原因是什么？那我们再回到什么是祷告？很多地方都讲祷告的步骤啊。对，我曾经听到过一个牧师在讲关于祷告，讲得非常详细，一条一条的。一个板块一个板块的，所以我觉得如果听完那些祷告呢，那我都觉得真的不知道怎么祷告了。但是你看圣经里的祷告呢，主耶稣基督教告诉门徒们怎么祷告，就大家经常背那个主祷文啊。说实在话，在真理里边，那是耶稣基督上十字架之前。他的救恩还没有成就的时候，当救恩成就了以后，那祷告就不应该是那样子的了啊！这个呢，大家你自己去体会。关于这个主祷文啊，仁者见仁，智者见智，也有很多争论。那我们今天不讨论这些。你凡是把真理听得懂了以后，你就会知道怎么来看待啊，这个关于主祷文，耶稣基督告诉大家的。那这个呢，自己去用你的脑子，用你的思维方式，用你对真理的理解之后，你去使用它。你天天背，你祷告之前背，祷告之后背都没有关系，你不背也没有关系。所以不要分得那么清楚啊，背了怎么样，不背又怎么样。不是这样的啊，大家把精力不要放在这些有争议的，就是可有可无的事情上。那我们在真理里边，耶稣基督他成就了这个救恩以后，其实哈，我个人的理解，祷告就是说神的话，祷告就是你把所要的结果说出来。比如，有个姐妹家的孩子需要找工作。那你希望他找工作，对不对？你希望他找到一个适合他的工作，付出的不用太多太多，那就有比较好的回报，这是你希望的第一条。那第二条，你希望他这个工作稳定长久，并且对个人是有提升的。那这第二条也是你希望的，那你就把第二条也祷告出来。第三条，你希望他能够找工作顺利，并且呢，能够在竞争面前他能够胜出，那这三条其实就是很好的祷告词啊，你还用别人怎么帮你写？ 你脑子想的，你希望他找工作是什么样的结果和什么样的过程，这就是你的祷告。这是第一。第二，有人说我祷告了很长时间了，还没管用，还没找到工作，不要紧呢，我们要对一件事情恒切的祷告。这个恒切祷告是圣经的教训。那你祷告个一小段时间没有成就，你就开始怀疑了。这就跟我们病还没得医治，或者是反复的时候是一样的啊。我记得第八次祷告会的时候，我们已经跟大家说了，你不要怀疑自己的祷告。如果怀疑自己的祷告了，其实就等于是彼得他已经走在水面上了，但是他一下子又下沉了，是一样的。大家去想啊，大家跟着我的思路。因为我们在祷告会上跟大家交流的都是非常现实的问题，都是非常落地的，正是你经历的事情。你要把这些关键点听得清楚、明白，你要去用。为什么弟兄姐妹们的问题得不到解决，或者是得不到恩典？你发现，你去回忆一下，你有没有发现，你常常就像彼得一样，他已经走在水面上几步了，或者更多步了。他已经是超自然的了，但是他看见旁边的风浪，看见风声，他用脑子一想，我是一个人，我比水重，我怎么会在水面上走呢？他一回到，他就开始怀疑了，一怀疑，所以耶稣马上就告诉他，你是小信。这个小信又是怎么理解呢？实际上就是耶稣告诉他。你对我的认知不够，你对我的信任度是不够的。你对超自然的事情、对天国的事情、对这个福音的大能，你是认识不够的。因此，接下来彼得会发生一系列的事情，包括大家都熟知的，在耶稣钉十字架之前，他是三次不认主的，他表现的最明显，因为他平时叫的最响，主啊，这个事情必不发生在你身上。也就是说，当一个人不能够常常的用真理的思维方式去思考问题的时候，凭着肉体脱口而出的时候，你常常做的是属肉体的事情。但是，当五旬节彼得跟120个门徒同时被圣灵充满了以后，你看他的能力，他做的事情跟之前对比下来。所以我们在祷告的时候，无论你是去医治病人，还是你自己要获得医治，还是你自己的家里各种问题要得到解决，前提一定是要在被圣灵充满的情况下之后，而且圣灵充满不是一次就一劳永逸了，被圣灵充满是随时随地，圣灵以更多更大量的形式来充满我们。你可以想象它是水也好啊，瀑布也好啊，你用你的想象力合理的去想象都可以，一定是在被圣灵充满的情况下，你做的这些祷告才会有效，并且要恒切，并且接下来就是不断的信，不断的信，不断的信，不要撤回你的祷告。当你不信了以后，当你怀疑的时候。其实你已经撤回了、撤销了你的祷告。什么叫撤回、撤销？因为有些年龄大的，大姨们七八十岁的，他们有时候对某个词就不理解啊。像昨天我讲的那个激活，说神的话要激活你，就有人问什么叫激活？那我就再讲的细一点啊，因为我们直播间里的年龄跨度实在是太大了，大概是60岁，从20岁到80岁之间吧。应该是这个跨度，所以我们讲的时候呢，就是无论你怎么讲，用哪一个词，可能都会有个别人不太理解。那这撤回，就比如说你给人发一个微信，之后你觉得你写错字了，你把它撤回了，那对方就看不到了。如果是你祷告的时候，你中间怀疑了，其实你就等于撤回了你之前那么多天的祷告，所以你吃亏了。请不要撤回你的祷告，请对 基督的这个福音的大能要有足够的信任。你既然都走了好多路了，那要把这个路走到底，要坚持到底，直到神的话成就。你不要把你的话返回来，因为你的话也是有权柄能力的呀，你被圣灵充满了呀，你是代表神在说话。所以弟兄姐妹们，在讲课之前，简单跟大家交流这一点点，就是在微信上遇到很多很多家人的提问和咨询，所以在这里边就统一给这些问题做个解释啊。好的，亲爱的家人们，我们今天呢还是在祷告之前继续来讲耶稣基督的降生，他的降生，他的出现对你的人生意味着什么？你来这一遭跟耶稣基督来世上活了33年，他成就了这个伟大的福音事工，成就了这个伟大的救赎，到底跟你个人有什么关系？你要听明白。当你听明白了耶稣基督他为你而来的时候，当你听明白了耶稣基督他专门为你而来以后，你要活出一个什么样的人生？ OK， 耶稣基督降生，他是把黑暗的辖制击碎了。如今有很多人活在疾病，包括家庭破碎，儿女出现问题，丈夫出现问题，妻子出现问题，等等等的。当我们去深度的了解这个家庭以后，我们发现有非常非常多的基督徒的家庭，他们信主多年，仍然活在被魔鬼的欺骗当中，仍然活在黑暗中。虽然他们听了道了，但是他们听的这个道并没有成为他们生命和生活当中的光。耶稣来到世上，不只是来作为婴孩，他是来打仗的。耶稣基督来是打仗的，耶稣基督他是光，他是带着一个铁杖要击碎世界的黑暗。每个人降生的时候都是以婴儿的方式降生的，耶稣基督也不例外，他是透过玛利亚把不可能的事变成可能，圣灵使这一个没有出嫁的姑娘怀了孕，这本身就是一个奇迹。他作为婴孩来到世界上，不止永远是一个婴孩，他渐渐的去长大，被爸爸妈妈哺育培养，他等待了，在12岁的时候耶稣基督出现了，他又等待了18年，他要符合那个时代犹太人出来服侍的规矩，一个成年男子要到了30岁左右才能够出来服侍神。所以这些年耶稣基督在等待，在储备。亲爱的弟兄姐妹，当你对神的话失去耐心的时候，你想一想，耶稣基督他是真正的创造宇宙万物的神，他是唯一的神，他来被天父差派来，他都要服侍，他要等待，他要储备这么多年。更何况你和我，我们都是人，我们虽然有神的属性，我们去服侍神，但是我们要不要储备？我们要不要学习？所以弟兄姐妹呢， 你真的不要心急啊，你要解决问题，想医病，想赶鬼，这些你是需要储备和学习的。好，回来，耶稣基督他的降生，他是要砍断捆绑我们的锁链。这个锁链是谁造成的？是魔鬼，是黑暗的权势，是因着亚当以来，人类每一个活着的人，每一个人类，这是必须要的，就是你的命定就是在亚当里，你没有办法去解脱，你也挣脱不了，你自己也没有能力去打碎这个锁链。他要松开压伤的你，开瞎子的眼睛，释放被掳的，宣告自由的年份。我们最熟悉的就是路加福音4:18-19，我们来看耶稣基督他的就职演说。 这个经文呢，我没有打上来啊。我们找到圣经，大家自己看啊。我也来找到，这里说主的灵在我身上，因为他用高高我，叫我传福音给贫穷的人，差遣我报告被掳的得释放，瞎眼的得看见，叫那受压制的得自由，报告神悦纳人的喜年。这是耶稣基督他出来服侍的时候的就职演说，可以这样理解。耶稣基督他来的目的就是要释放你的自由，就是要松开捆绑你的锁链，就是要松开压伤的你，就是要开瞎子的眼睛，让疾病的得医治，让被囚的出监牢，让被掳的得到释放，宣告喜年来到了，喜年来到了。今天就是你的喜年，所有的罪债，耶稣基督都替我们偿还清了。如果你身上有疾病，亲爱的弟兄姐妹，你可以告诉疾病，你是自由的。耶稣基督已经释放了你了，耶稣基督已经医好你了。你被疾病，你被压制多年，如今有一个神，有一个救赎主，有一个你生命当中的弥赛亚，他告诉你，他来了，他是你生命的光，他来了是要释放你得自由。亲爱的弟兄姐妹，我再说，他来了是要释放你得自由。那今天你还被捆绑吗？今天你还在疾病当中吗？今天你还被魔鬼欺骗吗？今天你还被黑暗压制吗？不，你要告诉这些黑暗权势，你要告诉你生命当中的这些拦阻，你要告诉魔鬼，你要告诉他，他是假的，他是必须要离开你的，你要把他赶出去，你要主动，你要被神的话激活。好，亲爱的弟兄姐妹，你们在聊天室来回应，你现在有什么疾病，或者你有什么问题要解决，来打字。你生命中的这些难题都要被耶稣基督通通的释放，因为他来的目的就是要释放你，他来的目的就是要洗净一切人的罪，他来的目的就要洗净全人类的罪。好，肺肿瘤、肺结节、经济方面的，好，你们打字来，快点，失眠、耳鸣、腰疼、胸口堵、肝癌、睡觉总是早醒、孩子不想上学、好，太多问题了，女儿40了没有对象、儿子的婚事、经济方面、债务。好了，太多了啊，到这里。好，针对于你这些问题，小细胞的肺癌，各种啊，没听说过这些都，肠溃疡、血压高、甲状腺、胆结石、重症肌无力、工作不耐心、血管瘤、焦虑、盗汗、胳膊手术后水肿、眼睛疼、小肚子疼。好的，我再说一遍，你生命中所有的瑕疵、所有的问题，在真理当中都是魔鬼做的。神他不会压伤你，因为他发现压伤你也没有用，人类不能够自救，他压伤他的儿子，他用这魔鬼，人们犯罪以后带来的这些罪恶，带来的所有的人类的不能，他把这些所有的压伤全人类的都通通的放在他的儿子身上，神重重的刑罚了他的儿子，神把所有的对罪的愤怒、对罪的仇恨全部都发泄在他的儿子耶稣基督身上，全都放在这个替罪羔羊的身上， 耶稣基督来的目的就是要为全人类，为你和我来承受这些罪，承受神对这些公义的审判，都放在他的儿子身上。所以耶稣基督他是被罪压伤，被罪击打，被罪惩罚，他被带到阴间，带到地狱的深处，与魔鬼交战。最后耶稣基督得胜了，那个过程我们都讲过，当时地大震动，有黑暗，包括圣殿的幔子都裂了两半。神对人类的罪的所有的愤怒，所有的惩罚，所有的刑罚，都公义的审判在耶稣基督身上。所以他被人们鞭打，身上皮肤没有任何一处是完整的，他被戴上了荆棘冠冕。这些我们只是通过文字去听去看，当你进入想象，你要知道这个耶稣基督，这个有血有肉跟我们一样的人，他承受了多么大的痛苦。最后他的心脏破裂，他的肋骨被扎，他的肋旁被兵丁扎了一枪。这所有的这些承受都是为着谁？好，弟兄姐妹打字，耶稣基督他所承受的这所有的审判、侮辱、鞭打、残害，他是为着谁去做的？他是为了你啊！大家一定要，我们要跟神个人化，都是为着你，都是为着我。他是专门为你个人而来。如果这个地球上只有你一个，我相信我们的神他也会差派他的儿子来救我们。所以当你把自己跟神个人化的时候，你就发现你们的关系更亲密了，你就发现更直接了，他就专门为你的病而来。耶稣基督专门为你的病而来，为你的耳聋为来，为你的儿子40岁还没有女朋友而来，他专门为你而来。我们要跟神的关系个人化。那如今你听明白了这个道，你听明白了这个真理，魔鬼这么多年就一直欺骗着你，压制着你，让你不能够得到福音的好处，那今天你该怎么办？今天你该怎么办？耶稣基督是专门为你而来，他是专门来代替了你的不能，代替了你所有的罪，所有的疾病，所有的痛苦，所有的难处，那今天你应该怎么办？今天你要怎么办？确实你面对这些问题，确实有的弟兄姐妹有病，几十年了，各种病，尤其是睡不着觉的人，睡不着觉的人，你们那里是半夜，然后给我们打语音，快给我祷告，睡不着觉，你该怎么办？好，现在大家把你自己的答案写出来，因为你的问题你知道，针对你的问题，你把你的答案写出来。耶稣基督已经代替你承受了这一切的疾病，睡不着觉，各种捆绑，腰间盘突出，神经压迫，你该怎么办？对，行使权利，怎么行使权利？具体一些啊，具体一些，我要看大家怎么祷告。活出基督，怎么活出基督？说什么？驱赶魔鬼，怎么驱赶？来，我要看大家方法啊，灵化，灵化，灵化是一个方法，相信，相信什么？哎，这里有个答案，他说宣告疾病离开，命令疾病离开。哎，这两个答案是好的，灵化是好的。好，现在已经有三个答案了啊。宣告我是属基督的，这个答案不错。命令他出去。 啊，有人说做米字操，做米字操应该是能够帮助你的失眠，对着问题宣告神的应许，赶鬼。啊，睡不着觉就数算恩典，对问题说答案。好，大家可别小看了你们这样的打字啊。这打字就是你现在对真理明白的程度，就针对于你的问题，你要有办法去对付它。圣洁灵化，好，这个问题到这里啊。那有的人呢，祷告之后马上就有效。有的人祷告之后呢，没效果。有效果的弟兄姐妹，把荣耀归给主，欢喜快乐。好，没有效果的。好，现在我来问一个问题哈，当你比如说你赶鬼，你对着问题说答案，你已经祷告几天了，暂时没有结果。好，暂时没有结果，你下一步要怎么办？好，回答这个问题啊，弟兄姐妹。你已经祷告好几天了，看不到结果，你的心态是什么样的？你接下来要怎么办？好，这边的答案是继续祷告，坚持祷告。哇，这个好，继续祷告。我在念你们的啊，这不是我的答案，是弟兄姐妹发出来的。持续祷告，持续恒切祷告，持续坚持到底。哇，这个答案不错。继续祷告，持续宣告，继续耐心，不是等候神啊，不是耐心等候神，你要干活，你要继续祷告，一直得到医治，继续祷告，持续，别灰心，有信心，坚持坚持，恒切祷告，宣告结果，好的，太棒了，弟兄姐妹啊！透过大家对这个问题的回应，我们就感觉到弟兄姐妹已经把道听进去了，已经把道听进去了，已经把神的道融在自己生命当中了。所以你的问题一定会解决，你的问题一定会解决，因为我们知道耶稣基督他得胜了，他被带到阴间下到地狱的深处，魔鬼啊。魔鬼还是个智慧不够的家伙，所以他可能认为耶稣基督就像普通人一样死了就死了嘛。但是耶稣基督他不能够被死亡拘禁，他复活了，他战胜了魔鬼，他打败了黑暗权势，他拿到了这个主人家的钥匙，他拿到了地狱的钥匙。亲爱的弟兄姐妹，我今天告诉你，你所信的这位主，住在你里边的这位万王之王，他已经把你敌人的家都抄了。耶稣基督他代替你抄了你敌人的家，你敌人家的钥匙在耶稣基督手里。弟兄姐妹，把这句话打出来。耶稣基督抄了魔鬼的家，耶稣基督抄了魔鬼的家。魔鬼是敌人。是我们生命当中唯一的敌人，是我们活着的唯一敌人。他确实为你、为人类制造了非常多的麻烦，他制造了凶杀案，他制造了人与人之间的混乱跟仇恨，以至于家庭不和睦，亲兄弟姐妹都不和睦，互相猜忌、互相指责、互相不希望对方好。 他在各民族之间制造纷争，制造仇恨。所以你们看到各地有战乱，国家与国家之间互相不信任，互相敌对，互相防备。那民族与民族之间互相竞争，这是从小到大，从微观到宏观，魔鬼在全人类制造了各种各样的麻烦，车祸、病毒、灾祸、意外、火灾、水灾等等等等等等的。魔鬼是我们唯一的敌人，也是我们巨大的敌人，是我们的人所力不能胜的。所以神派他的独生儿子下来，来拯救全人类，把你我不能的他都完成了，而且他把魔鬼的老巢都消灭了，抄了魔鬼的家。如今你的主，我的主拿到了敌人家的钥匙。亲爱的弟兄姐妹，那你在现在，这敌人还是你的敌人吗？因为你的主已经抄了这个敌人的家，敌人已经没有家了。耶稣基督可以随时打开敌人家的钥匙，房门，他因为他有钥匙，他可以进出，随意的进出魔鬼的家。魔鬼还有势力吗？魔鬼还有全能吗？没有，魔鬼他是一个假象，他没有能力，他只是用谎言欺骗，他装成多么厉害，他试图来欺骗没有真理的人。有的弟兄姐妹说，我害怕，我晚上睡不着觉，我就会瞎想，我做很多乱七八糟的梦，梦见什么什么什么什么，我就害怕。但你在害怕的时候，你一定要知道，让你害怕的这个魔鬼他是假象，你要知道耶稣基督他已经抄了这个魔鬼的家，他已经打败了大大小小所有的魔鬼的军团。魔鬼无论有多么有秩序的军团，有能力的军团，都被魔鬼，都被耶稣基督打败了。那堕落的天使已经被耶稣基督打败了，如今你没有敌人，你只需要在真理当中宣告基督是得胜的。魔鬼最害怕耶稣基督的名字，因为是耶稣基督使他赤身露体，是耶稣基督把他的能力全部都剥夺了，缴了他的器械，他没有作战的武器。你要更多的去认识耶稣基督的完成的功，你也要认识敌方魔鬼，他到底现在是个什么状态。我们提到恶者啊，提到魔鬼，我们是让大家认识耶稣基督是如何处置了魔鬼，而不是就是让你无端端的把魔鬼想的多么可怕。因为当你出生以后，当你有了记忆以来，魔鬼他就试图在你的大脑当中，在你的思想当中放下魔鬼是强大的，所以很多人从小就知道害怕，明白吗？很多人从小有记忆以来他就知道害怕，因为我们是生在这个世界上的，这个世界暂时是魔鬼的领地，所以你一降生，你有记忆，你就开始会害怕，这是人与生俱来的一种特质。那就是因为这个福音没有被广泛的传播，如果你从小就被你父母告知说，宝贝啊，耶稣基督是我们的主，耶稣基督已经拯救了我们，每当你需要的时候，你就呼求耶稣基督，那小孩子一两岁的时候他都能够听得懂，小孩子非常能听得懂。哦，我记得我有一个亲戚， 当时他就是三四岁的样子吧，我们见到他，我们就可能就分享了一点点，小孩子也在旁边，他就开始拿着这个他手里的小玩具，他就开始去唱，耶和华，耶和华，对吧？大人都没太听懂耶和华是个什么样的概念，那小孩子就开始在那跳啊，小手绢儿在那甩甩的，就耶和华，耶和华。四五岁的小孩子就能够听得懂神的话，他们可能比成年人都容易吸收，因为成年人他们听到的很多是假神，或者他们从来都没有听说过各种神，他们是无神论者，他们就会在大脑里边想，哎，怎么会有一个神？这个神怎么能够变成一个婴孩儿，哎，降生了？那个婴孩能为我们做什么？还是玛利亚童贞女感孕，童贞女生孩子？这一系列的东西在他们脑子里翻江倒海的，他们就很难接受。但小孩子，他们就很容易的知道有位神。所以说，我们要把福音传给各个家庭，传到地级。如果这个小孩子在他降生，当他有知觉以后，他的父母能够在他耳边说：“宝贝，我们是被耶稣基督所爱的，你是被神所保护的。”这个小孩子该有多么蒙福！他就会在他的人生当中少走很多弯路，他就不会惧怕。现在有的小孩子大概几岁啊，一两岁，甚至是还没有满周岁，有的奶奶就打电话过来，啊，快给我祷告，我的小孩子夜里就哭，白天还好，一到夜里就哭，哭的就是很大很不对劲。那我们就告诉他说，你要为这个小孩赶鬼。你家里边肯定是有一些不好的东西，要为你的家住的房子洁净啊。后来问起来就，他就说他的儿媳妇，是不信主的，是交鬼的，去什么什么地方去，肯定是有原因的哈。再不就是说，这个小孩子的外婆是拜鬼的。所以，这个小孩子被外婆或者妈妈照顾的时候，他就会哭得很大声。那奶奶是信主的，奶奶接过来的时候就会好一点。但是毕竟是多个人轮流带孩子嘛，所以说我们要把这个福音传得更广，让更多的家庭，尤其是年轻的妈妈、爸爸们，这些准父母们，你们如果能够接受，很快的去接受福音，很早的去。让神来护佑你们的家，其实你们养育孩子的时候会少走很多弯路，会少遭罪，孩子也少遭罪，大人也少熬夜。所以福音涉及到我们生命当中的方方面面。无论你在哪个年龄阶段，你都会得到福音的好处，你都会得到福音的好处。当你不信主的时候，无论你在人生的哪个阶段，你都会受亏损。但是前提是要把福音讲清楚，要把福音信清楚啊！我们也听到那些已经信了主的人，他们并没有得到福音的好处，他们得到的跟世人差不多，所以这就更可惜了。所以耶稣基督来，他虽然是以一个婴儿的状态去出生的。但是他的国是不在这个世界上的。有人就会想，耶稣基督，你那么大能，那你为什么成为一个小婴孩来？你为什么不带着天军天使，带着火兵火马从天而降，然后让这个世界完全太平，战争没有，风雨没有，地震没有，灾害没有？你为什么不以这种形式来？是不是有人会问？有人会问这样的问题吗？像耶稣基督的门徒一样，你德国的时候就是现在吗？门徒会问耶稣啊，你德国的时候就是现在吗？人们期待的是一个耶稣基督建立的是一个物质的一个国家，一个国度，因为当时门徒跟耶稣同在的那个年代呢，以色列是被罗马侵略了。所以以色列人当时是在罗马的统治之下，等于是罗马的殖民地。所以以色列人呢是被罗马人轻视的， 但是保罗他是有了罗马人的身份，所以那个时候就高人一等哦，有了罗马人的身份，高人一等。门徒们就希望耶稣基督来建造一个属地的政治王国，他们推举耶稣基督为王。但是神告诉我们，他的国不属这个世界。耶稣基督的国不属这个世界，所以我们信主，我们需要靠思维，还把福音听懂，因为你看到的。你看到的这个真实的世界，物质世界，耶稣基督不在这个国度里。耶稣基督他建造的是一个伟大的属灵的国度，就是基督里。你透过信心的眼睛才能看到。因此，有的弟兄姐妹当信的比较，就是最开始那一段儿。他们常常是打架的、矛盾的，就是他的思想跟他的眼睛，他的信心的和他的眼睛看到的常常是打架的。就是说，我也没有看到啊，你说圣灵在哪儿呢？圣灵我也没有看到啊，那耶稣基督我也没有看到啊，你们说的这所有的东西我都没有看到。对，耶稣基督的国度不是这个世界的，确实是我们眼睛看不到的。啊，所以这个为我们信这个福音确实是有一些困难，但是当你信心的眼睛，当你属灵的眼睛，当你被圣灵充满以后，你就不会有这么多的疑问了。当你越多的在圣灵里被圣灵开启、被圣灵充满，你就知道哦，原来是我信的是一个看不见的国，但是它是真实的。好。我在说，你看不见的这个国度，看不见的一些属灵的事情，它是真实存在的。我们的眼睛看到的只是物质这个世界层面的，但是这些是太浅了。有一个伟大的天国，有一些更奥秘的属灵世界，你只有透过信心，透过圣灵带领你，你才能够去进入。才能够去探知属灵世界的层层奥秘。我们眼睛看到的东西有限，比如说这个信号，我原来举过例子，手机的信号包括电脑的信号，你是看不到的，对不对？但是它确确实实存在。没有这个 WiFi，没有这个网络，你就打不了电话，发不了微信，听不了直播，是吗？它是存在的。比如说。各个国家往太空发射了一些人造卫星，它是在更高一些的，你的肉眼也是看不到的。你坐飞机坐到7000米高空，你也是看不到的。但是它们确实存在。如果没有这些人造卫星的话，那我们开车导航，我们就没有办法导航，我们只能用那些老地图，然后用脑子记路线，再不就是用手画的。那如今有了卫星。那我们就可以透过手机去导航，我们就不需要记地图了，对吧？但你开车的时候，你要不要导航？一样的，你看不到的这个卫星，它可以为你定位，可以定你的 GPS，然后你就可以去导航了。OK，大概是这样子的。那我们今天12月份是一个圣诞月，圣诞节。就是来告诉我们，耶稣基督他这个生命的光，他侵入了黑暗，他入侵了这个黑暗的日子。如今，如果你还活在黑暗当中，如果你还活在疾病当中的话，那这个光已经入侵了黑暗，已经打败了黑暗，已经打破了这个黑暗的状态。你生命当中的黑暗已经不在了。今天，神要对你的生命中所有属灵的黑暗来说话，告诉这些黑暗，够了，这黑暗已经够了，这黑暗已经统治、欺骗、压制你多年，够了，停止这些黑暗权势对你的压制，要停止，要命令黑暗退去，命令黑暗退去。 立刻当下，你已经被疾病压制多年了，够了。好，家人们把够了停止退去，打在聊天室。魔鬼已经压制你够久了，已经够了，停止吧，退去吧。你本应该在基督里享受福音的大能，因为耶稣基督把恩典都做成了。亲爱的弟兄姐妹们，耶稣基督把恩典都做成了，你本应该从出生开始就享受神的恩典，来享受神的祝福，享受神的健康，享受神的富足，还有神在你生命各个阶段预备的足够的丰盛的恩典。但是因为你没有接受福音，或者你听了福音，但是这个福音没有祝福到你，你没有听懂，或者别人没有讲好，那今天你听明白了这个福音的大能，你要命令你生命当中的黑暗，生命当中的疾病，偷窃、毁坏、杀害，你告诉他够了，停止，退去。你要奉耶稣基督里面告诉他够了，停止，退去。我的主已经得胜于你了，我的主在你面前是一个赢家，他把你的家都抄了，你都无家可归。奉耶稣基督的名，我要践踏你，够了，退去，停止。奉耶稣基督的名，疾病消失，黑暗离开，被压制得释放。奉耶稣基督的名，那么多年我失去的日子要加倍的还回来。你们打的字太棒了，弟兄姐妹们，你们打的字都激励到我了。加倍的还回来，够了，停止，退去吧，离开吧，谎言离开吧，魔鬼离开吧，黑暗消失吧，疾病消失吧，肿瘤消失吧，欺骗离开吧，谎言离开吧，奉耶稣基督的名。耶稣基督是宇宙当中最伟大最至高的名，当你奉耶稣基督的名祷告的时候，一切的黑暗，一切的黑暗权势，一切属魔鬼的能力都会消失，都会离开，因为他知道他是谁。今天你也知道了他是谁，你要时时刻刻的去医病赶鬼，命令魔鬼消失，命令魔鬼离开你的家，让他无家可归，永远无家可归，等待耶稣基督对他最后的处置，把他扔进无底坑，奉耶稣基督的名，世界就开始新天新地。你要提前在你的家中活出新天新地的模样，你有这个权柄，耶稣基督已经给了你权柄，他已经给了你权柄，如今他就住在你的里面，他希望你活出他的生命，希望你活出他有权柄的生命。你不要跟魔鬼，不要跟疾病共处，不要跟疾病跟魔鬼共处，要奉耶稣基督的名立刻当下处置他，赶他，让他离开你。奉耶稣基督的名，耶稣基督的名是这个宇宙间最有能力的名，最至高的名，最有权柄的名。这么伟大的名字白白的给你用，为什么不用？为什么被魔鬼偷窃欺骗了那么多年？而且你是一个基督的门徒，你是个基督的门徒，亲爱的弟兄姐妹，你要知道你是谁，你不要小瞧自己。你现在听的是天国的福音， 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重新生了你和我，你不再被亚当定义，你是被末后的亚当基督重新定义了，你是义的，你是好的，你是因信他而称义了，你不再是蒙恩的罪人了。当你是罪人的时候，当你如果你说你是罪人的时候，你无法承受神的国，你无法得到福音的好处，因为你是罪人。神不会与罪人同居的，因为神厌恶的就是罪。耶稣基督为什么被惩罚？是神把所有从亚当里来的罪都通通的惩罚在耶稣基督身上。耶稣基督这个罪的替罪的羔羊，他成了一个全人类罪的化身，所有的罪全部倾倒刑罚承担在他的身上，所以他是一个罪的，他是罪的一个包容体，一个容纳体。你的罪全部放在基督身上，天父惩罚了他，神惩罚了他，惩罚了他，惩罚了罪，惩罚了人类所有的罪。那如果今天你的罪都已经被耶稣基督担当了，你还说你因为谦虚，你因为自表虔诚，你说主啊，我不配，主啊，我还是一个罪人，离开我吧，我是一个罪人。耶稣基督如果离开你的话，如果听你的祷告离开你的话，那你真的麻烦了，你就重新成为魔鬼吞吃的。所以耶稣基督他不会离开你，耶稣基督看着你那些不懂真理的祷告，耶稣基督都只能笑一笑，觉得这个孩子听了这么多年的道，怎么还是一直吃奶。所以你不再是一个蒙恩的罪人，如果你是一个罪人，你就没有蒙恩，如果你蒙恩了，你就不再是罪人。耶稣基督他把这个救恩做得清楚明白，他做的不是一个混淆的，不是一个 稀里糊涂的，不是一个哦，你又蒙恩了，然后你还是罪人，你都不知道一个蒙恩的人和一个罪人，他们根本都不相容的。就如同亚伯拉罕在天国啊，那个有钱的财主在地狱是一样的，它是两个不相容的地方。你却用你的大脑想当然的说，主啊，我不配，不配的祷告，奉耶稣基督的名啊，我是一个蒙恩的罪人，你看我虽然蒙恩了，可是我还在犯罪呀。你也不知道你的罪跟耶稣基督所认为的罪有什么天壤之别。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，请大家要把这个福音听清楚，你要做正确的祷告，你说的如果是真理的话，你做的祷告就是对的，否则的话你做的就是模棱两可的祷告，那圣灵没有办法去工作，没有办法去运行，因为你的指令下的都不对，明白吗？好，疾病够了，疾病停止吧，疾病退去吧，我们要对着这些问题说出来答案，对着这些黑暗说光。当时创造的时候，神就说要有光，他是对那些空虚混沌说的。那今天如果魔鬼侵犯了你，你要告诉他，疾病离开我，疾病离开我，疾病离开我，奉耶稣基督的名，我们宣告黑暗的锁链断开，所有的忧郁、恐惧、压制、混乱、身体的疾病都通通的离开。基督是生命的光，让这个光照进来，让光照进来，照亮你生命当中的每一个层面，每一个部分，每一个角落。哈利路亚。宣告 耶稣基督生命的光照亮你的生命中的每一个角落，每一个阴暗面，每一个被魔鬼曾经欺骗的地方，宣告光来了，你的生命之光来了，所有的忧郁、恐惧都离开。好的，弟兄姐妹，现在有抑郁症的家人，或者你自己，或者你亲戚，或者你朋友，或者你孩子有忧郁症的，打出来。你就在你的昵称后边写上抑郁或者忧郁，我就知道了。其他人不打字啊，有忧郁的啊，精神分裂。其他人不打字啊，我只看忧郁的、忧郁的、抑郁的、精神分裂的。啊，妹妹有忧郁症，外甥，大姑姐、老公。好，其他人不打字啊，只是忧郁症的。好了，我们连个线啊。忧郁症的，我把手放下。忧郁症的家人啊，你可以连线，最好是你本人。你可以改你的昵称，如果你不希望别人知道你的话，你可以改昵称。一定是抑郁的啊，焦虑的，就是说这个思想方面有不好的。你来连线，来，你来打字。你举手了之后，你要打字，免得我连了之后不是啊。你说我有抑郁方面，我要连线，来打字，快点。最好是自己啊，最好是本人，这样呢能交流的更透彻一些。你要说我要连线，不然的话我连谁呢？德力尊荣，对吧？你要举手，德力尊荣。来，德力尊荣，来，请点开，请说话。来，姐妹，你的麦开着呢，可以说话了。德力尊荣。这位小米123，你要举手。小米123，你要举个手啊，我才能叫到你。
我们耳机。现在能听见吗？
朱永书。
你好，我刚才那个耳机没声音啊。
潘瑞，
能听见吗？
潘瑞，你举手了吗？把手举
能
起
听
来，我
见
好
吗？
找到你，快一点。
师母能听见
嗯，
吧？能听见吗？
潘瑞。兄姐妹，大家有时候操作的实在是太慢了哈。叫到的呢不会说话，想连线的呢又不举手，所以就给我们造成很多困惑哈，耽误很多时间。这位潘瑞，你能点开吗？潘瑞来叫到你了，你点开。德力尊荣，你的麦一直开着的，可是你就是不说话。
我这能听见吗？我这耳机我，
乃是基督，
现在能听见吧？
你看，叫到的也不说话，叫到的也不点开，来，乃是基督，你点开了来，
师母好，就是我身上的
乃是
这
基
些
督，
基，
你能说话吗？
能不能听见？
来，德
能
里
说。
尊，哎，来，你终于说话了，来，乃是基督和德里尊荣，你们两位谁先说？
我能不能听
我
见我
先
说话？
说，
来，这位乃是基督先说啊，德里尊荣，你稍等吧。乃是基督来，请说，姐妹，声音大一点。
哎，师母好，
你
就是我
好。
身上的所有疾病都是由着我以前就是老害怕，然后就是急的、气的、生气的，都是由这些因素引起的疾病，心脏上的，还有脑血管的，还有肝脏上的。还有肺脏上的，
我们现在连的是抑郁，你是这方面的吗，姐妹？
哎，是，
你现
师
在
母，
思想是什么状态？
思想就是就是急的、害怕的，
你都有什么现象？急的来，害怕的是怎么理解？要把话说明白，好不好？
害怕的，就是不管看见人都害怕的。害怕的有时就睡不着，害怕的就是心跳的，害怕的。
你是这个过程是怎么来的？
也不知道怎么来的，反正就是害怕的，
你这
急
个
的、气
情
的。
况持续多久了？
哎呀，这个好长时间了，
好长时
所
间，
以
多
引
长时
起
间？你就说几年或者几个月？
几年了，有7、8年。
哦，所以弟
嗯。
兄姐妹们，你们要找到准确的字眼去说话哈，你还得先问。那你信主有多久了？
信主有得有10几年，18年了。
你是信主之后才有这个的，
以前就有。
你信主十几年了，你现在有7、8年了，那怎么？
现在有7、8年了，就是有这些焦虑、忧虑引起的，我身体现在就是不舒服，就是心脏难受，然后脑血管还有点堵塞，然后
好，
那
那
个
你都已经信主了，你针对于你现在这个情况，你是怎么祷告的呀？
祷告就是按照师母说的命令，那些五鬼离开，
你
然后
听
就
姜
是
牧师讲
说，
到多长时间了？
哎呀，听姜牧师讲到也要好几年了，
几年了？我们一共讲才3年，你讲几年？
就是从一开始讲我就听，还
哦，
是一个姊妹带
是
领
老
我
听
进，
众了。那你祷告应该有效果呀，你现在应该好了呀。
但是这个疾病身体上的。那个害怕没有了，就是现在有这个，身体上的疾病还有，症状还有呢。
哎，我问你啊，你这个害怕，你祷告怎么好的？过程说一下。
好的，就是相信那个惧怕这灵，他钉到十字架上了，我与他没有关系了，我现在是开心的、快乐的，
惧怕的
然后
灵
就是
钉在
基
十
督。
字架上。那你这病是跟这个同样祷告啊？你这个精神上的疾病跟这个实际上的这疾病是一样的，都是魔鬼造成的。你说
对，
是不是？
是，
都是魔鬼造成，那同样赶鬼。
还是赶鬼啊？
那你觉得呢？
我觉得也是这样，
哎，赶
就
鬼
是，
就对了。比如说你
的确
心跳
假。
得比原来快，那你就把手放心脏上，奉耶稣基督的名，魔鬼出去，我的心跳恢复正常。魔鬼出去，心跳恢复正常。你就这样小声就可以了，你只要说的是真理就行。
对，好
来，你
的，
现在为你的
谢
心
谢。
脏祷告，你不是心慌吗？你不是焦虑吗？不是着急吗？你现在就祷告，自己祷告来。
奉主耶稣基督的名，一切的焦虑从我的心念中都离开，消失。感谢耶稣，赞美耶稣，基督在我里面住着，基督在我的心念中活着，基督在我身体中活着。我的身体是圣灵的殿堂，一切的魔鬼、一切的污鬼都从我的身体中出去、离开、消失。感谢神。
这祷告的很好啊。 你也可以不用说那么多的词。你不是说你现在不是光为心脏祷告吗？那你就奉耶稣基督的名，魔鬼离开，我心脏是健康的，心脏健康，祝福我的心脏，心脏健康，健康，灵化，灵化，魔鬼出去，灵化，灵化，灵化，健康，健康，心脏健康。祷告的时候就要信，你在信心的眼睛里看到你的心脏跳动有力，不慢不快，恢复基督的创造。
好的，
明白了，姐妹？
明白了，谢谢
哎，
师母。
对，要对基督的救恩有信心，相信他已经完成了这个救恩，相信他已经让你的心脏恢复最好的跳动频率，相信。相信是最重要的，我们要信，再去祷告，信而祷告，在信的推动之下去做祷告，之后我们祷告，我们相信的，我们并且相信我们做完的祷告，这就是祷告。家人们，现在你明白怎么祷告了吗？是不是不需要别人给你写祷告词，你就会祷告了？祷告是灵活的，OK，好的，这位乃是基督姐妹，你身上包括你刚才说的那些问题哈，那些疾病，它都不属于你了。你怎么样为心脏祷告有效了？怎么样为你那个焦虑啊、抑郁啊祷告啊？一样的啊，一样的祷告放在另外的疾病身上，好吧，姐妹就这样啊。来，这位德力尊荣，你能再点开一下吗？德力尊荣。潘瑞可以点开吗？还有要连线的吗？平安，今天是针对于这个抑郁精神方面的啊。平安，这平安这么多，我没办法叫你啊，太多重名的了。
能听见我说话吗？
来，姐妹来，请说。
你好，张师母，
你说。
我诊断是精神分裂症，然后我觉得我没病，他们说诊断的是这个，
什么？没听
我
懂。
诊断是精神分裂症，我觉得我没病。
你诊断了精神方面的问题，你觉得你没有？那你有一些症状或者状态，让别人认为你是这样的吗？你有什么症状吗？
我以前住过三次医院的时候，不是我干的，都是魔鬼干的。
你都干什么了？他们会让你住院？
我住第一次医院，我翻墙，魔鬼吓唬我就翻墙，
翻墙，翻哪里的墙啊？
翻我家的墙，翻大晚上，魔鬼吓唬我说我妈妈坏话，我吓跑了。
魔鬼怎么吓唬的你啊？
他说我妈妈是精神病，我
你怎
吓
么能
跑
够
的。
听到魔鬼说话呢？
那时候我听见声音，有声音了，说我妈妈，说我妈妈坏话，我就
好，
吓
小
跑
妹妹，你今
了。
年有多大了？
我今年35，
你有家了吗？
我还没结婚呢。
哦，来，我为你祷告啊。好的，你现在呢不需要说话，这位德力尊荣小妹妹啊，你不需要说话。你现在把眼睛闭起来。我说什么，我祷告什么，你就信，你往心里去啊。你一定要往心里去，你配合我，否则的话，我跟你祷告也没用。
知道了。
闭上眼睛，我说什么你就信就够了，不要出声。奉耶稣基督的名，这魔鬼离开他，离开他，魔鬼离开他，奉耶稣基督的名，魔鬼离开，离开，离开他，离开他，奉耶稣基督的名，离开他，这个压制离开他，这个压制捆绑离开他，压制离开他，欺骗离开他，奉耶稣基督的名。他的身体是圣灵的殿，就是现在，圣灵在他里边运行，圣灵在他里边运行，奉耶稣基督的名来医治他的大脑，来医治他的大脑，奉耶稣基督的名，他的大脑是清醒的，他的大脑是清晰的，奉耶稣基督的名，这个混乱离开他，混乱离开他，混乱离开他，从他里边出去，魔鬼你出去，出去，出去， 混乱，离开他。他的大脑是清醒的，圣灵在他大脑上运行，在他大脑上运行，在他耳朵上运行，奉耶稣基督的名释放这个姐妹得自由，得自由，得自由。基督释放了你，基督释放了你，基督释放了你。魔鬼出去，魔鬼出去，魔鬼出去，奉耶稣基督的名。好，这位德力尊荣，你感受一下，你感受一下你的大脑和眼睛，先不要说话，先感受一下。动动你的头，哦，眼睛，往远处看一看。不要着急。
能说话吗？
啊，可以呀、
手有一些抖。
还有其他的吗？
就是手抖，不是我抖。是鬼在抖。
好的。德力尊荣这个小妹妹啊，你每天在听姜牧师的课吗？
我在听呢，
听完之后你能听懂吗？
我没记住多少，我也记笔记，我最近才记的笔记啊。
那你把你的笔记再反复的去看一下，你要真正把姜牧师的课听懂，你要知道这个欺骗你的，包括你听到的声音，包括你害怕，这都是魔鬼在吓唬你。
我都经历过了，我都不相信那些了。
那你就要奉耶稣基督的名，你听不见他的声音，你不要再听魔鬼的声音。即使你听见了，你也把他赶出去，你不要让他干扰你。
有时候我今天我就脑子有个思想，然后找着了，然后我不知道不是该不知道该说啥，然后我把他说这种错误思想念出去，然后我就知道该说啥了。
所以你说话呢，也要口齿清晰一些哈。你说你有一个意念
啊，有时候有脑子里突然冒出个意念，然后我就
冒出什么意念？
就是说冒出一个意念，说了什么，
慢慢点说。
给我妈妈说了什么话，然后她脑子里徘徊着让我祷告，我觉得那然后我就
什么？你脑子里的意念让你祷告？
啊。
那你就祷告啊，你就祷告奉耶稣基督名，这个不好的意念离开你。
有意念让我祷告，然后让我徘徊着让我祷告，我觉得那音，然后我就奉耶稣命不知道说啥了，然后奉耶稣，我觉得让我祷告，跟我妈妈祷告，然后我就
来停啊停啊，你这个孩子呢，就是脑子有时候是不清晰的，你表达也是混乱的啊，就是你明白事情，但是你说不明白，别人也听不明白，那你要小心，你脑子里冒出来的很多的意念不一定是从圣灵来的，要去分辨它。有一个标准，就只要你感觉这是不好的意念，你马上要奉耶稣基督的名命令他离开你，然后你不要说话。你现在呢，就是要少说话。
我妈妈她之前信，后来我去医院，她就不信了，看我状态不好就不信了。
所以啊，你的家人不能够给你提供帮助。如果你有一个思路清晰、有真理的妈妈，你很快很快就会好转很多，明白吗？
我家里，停，
我不听你说了，姐妹啊，所以我们必须找到一个关键点，就是这个小女孩呢，她首先要自己能够明白真理，去听课。然后要分辨他哪些思想是不好的，要命令这个不好的思想赶出去，同时要少说话，多听到，然后自己的有分辨能力，因为他家人不能够帮助他，他在微信上可能跟我交流过，我有点印象。所以这样的孩子呢，如果是说身边有弟兄姐妹能够给他一点点帮助的话，引领他就会快一点。我们都会为你祷告啊，这位德力尊荣小妹妹，你要听到我给你的建议，就是 你既然别人帮不上你，那你就自己帮助自己，多听道，然后呢，不要乱说话，不要往出乱跑，什么翻墙啊，最后别人把你弄到医院里面去了，你说多危险呢？好，大家记得哈，抑郁症的各种表现，其实首先就是魔鬼欺骗了他们了，占据了他们的大脑跟思维，包括这些神经啊，都是被魔鬼占据的，他们不会赶鬼啊，他们的这个思想是错乱的，所以他们的行动就是错乱的，连语言都是错乱的。你现在30多岁的女孩子，正是就是各方面能力都很强，本身就应该做一份很好的工作去服务于这个社会，让自己更好。那么你看现在，他整个人都是错乱的，他说话就像一个10几岁的小孩一样，表达不清楚，因为脑子是混乱的嘛。好，大家如果你有这个愿意的，你可以为这位德丽尊荣这位小妹妹为她代祷啊，因为你感觉到她会有危险，这个人。好的，弟兄姐妹，还有这个抑郁方面的要连线的吗？来，再打字，因为之前的都已经顶上去了，我看不到多少了。对，大家都说他不像35岁的嘛，35岁的是一个非常成熟的一个人了，表达应该非常清楚。你要说我连线，我是抑郁方面的，香你举手了吗？啊，香举手了，来。香，你可以点开吗？来，点开了，请说。
哎，听得见我声音吗？我戴着耳机。
听得到，姐妹，来，请说。
师母你好，
你
因为
好。
我有儿子，我以前跟你们，我儿子
你儿子，你儿子怎么了？
十七岁抑郁症，
多大岁年龄？
17，
17。哦，你就是那个香什么？我知道你呀。
对，我现在我听的就是。我每次是这样祷告，师母，你听一下对不对？就是我每次就是奉耶稣基督名，一切黑暗的权势离开我的家，离开我的儿子，
对，
一切的贪吃的、贪喝的、烦躁的、暴躁的灵都离开我的儿子，离开我的
是，
家庭。就是说，我一直也这样祷告，我的儿子是属基督的，他的身体就是你的殿，他是属基督的，是一切神圣不可侵犯的。他的未来只有光，没有黑暗。我一直是这样为他祷告，但是就是我的儿子，就是说，有的时候还好，因为有的时候他就是这样。当中有几天我都没听得到，他就是今天睡着了。而且我也是出来到外面来听的，他就是要跟我说手机，不让我听你们的道。他就说你们的道是邪灵，是怎么样？反正他就是魔鬼在他里
他还
面。
懂得啥叫邪灵呢？
对，借着他的嘴来说攻击，就是要扎我的手机，
你看
不许
啊，
我听，因为他现在
来，
就是
婷
白
姐
天的。
妹，你的事情我知道一些，都有印象哈、啊。你看现在的核心点是什么呢？他不太愿意让你听，就是他里边那个鬼不让你去听真理，那你就可以去偷偷的听。你做的这些祷告很好了，足够了，接下来就是坚持。
是不是祷告是正确的，是吗？
赶鬼啊，对呀，
我现在就是赶鬼，我也一直相信他的身体就是圣灵的殿。我现在就是我白天，只要他不在身边，我就会偷听；他在身边，我就在心里，我看到他，我就心里想，娃子是基督的，娃子是基督的，我就在心里祷告，就
你
心里
还
一
有啊，
祷，
除了祷
一
告
直
之
为
外，
他
姐
祷
妹
告。
啊。来，再给你个建议，除了祷告之外，你祷告的都非常好。只要你持续的相信，这个事情就能得到解决，放心。基督已经给了我们答案，我们最后的结果一定是好的。那除了祷告之外呢，你还是要鼓励他，鼓励他。比如说，他不是胖嘛，他不是喜欢吃外卖嘛，他不是喜欢就是一直吃嘛，那你就表扬他。他只要是今天少吃了一点。你就说，哎呀，儿子，你真棒！你今天表现得这么好，你今天吃饭吃的都少了，对你的身体一定是有帮助的。你吃饭少了，对你的身体是有帮助的，因为肥胖的人就是因为吃太多了，他的胃被撑大了。那你就表扬他今天吃的少，真好。 妈妈为你给你点赞，你都知道爱惜你自己的身体了。
我也鼓励他，有的时候他说不要来烦，他就马上打他，叫我闭嘴。
啊，
还有
没
一个
关系，他
问
说
题
他
是，
的，因为他自己当不了自己的家嘛，你不要在意了。
对，我不是，还有一个问题是什么？我想请教一下，因为我这里是搞修补做生意的嘛，就是以前也是玩的，也不是说很要好，因为我们做就是虽然搞修补小生意来的也是客。以前玩的也就是，反正来的就是感觉还可以吧。她的老公是做那个邪教的，是做那个
好，
医
姐妹，
疗，
我
就是
们不说
说，
其他的问题了哈，你
对，
要
不
记得
是，
啊，
因为
来。
她经常来，我想不让她来，我怎么样祷告这个事？因为她经常来，我感觉我不很不喜悦现在。
那你就告诉他，你说我没时间，我忙啊，就可以了。谁都能听懂话，多说几次，他就不会再来了呀，或者来的少了呀，直接说嘛。
他就说：“哎呀，你忙你的，我就在这里玩一会儿。”我感觉，因为他对我说我不是，就是感觉有些不
好，
欢
你
迎
每
他。
个人都是可以去真实的表达自己的啊。第一个就直接告知我忙，那你在这边也影响我，影响我做生意，直接告诉他。另外一个祷告，奉耶稣基督的名，让他不来。
让他不来。
对呀，你可以为任何你的事情来祷告呀，来说话呀。你不喜欢他来的，你就祷告不让他来嘛。你说是不是啊？
是的，
那你觉得
因为
呢，
这个
姐妹？
事，我要
我
好
们
好的
我
祷
想知
告。
道你们解决问题的思维哈。祷告会就是我想摸清你们的什么样的思维。那你心里边很不想让他来，那就可以直接祷告让他不来。那这就是我的处理方式。那你怎么想的呢？
我也在祷告，
那你
怎么
祷告你
祷
就
告祷
信就
告
完
怎
了，
么？
你已经祷告了，你就祷告你信的发生就完了。
好的，
你
谢
看
谢
啊，
师
大
母。
家就是来借着这个姐妹的话，就大家你首先你要分清楚你要什么，任何事情啊，首先你要知道你要什么，就是我们每个人要清楚的认识自己我要什么。比如说这个事情，他不喜欢这人来打扰他，第一个办法就是直接告知。有人就爱面子说啊，那不得罪人家了吗？实际上你早晚会得罪他。很多人活在一些假象跟虚的里边啊。第二个就是祷告，不喜欢他来，不喜欢跟他深入接触，不喜欢他来浪费我们的时间，不想跟他深度交往。奉耶稣基督的名，他不要来。然后祷告完了就信就可以了，一个是直接告知，一个祷告完祷告自己信的就行了。那还在纠结什么呢？有一些弟兄姐妹，尤其是姐妹啊，就是很混乱，又要又不要，然后自己祷告的自己不信，别人告诉他这样祷告，他说啊好，我按照你的祷告，之后呢，过一天又不信了，就来回的拉扯，就是是非是非，要与不要，好与不好，对与不对，就是自己在这个概念当中拉扯纠缠，这样的事情呢。往往会形成你的焦虑，最后导致你的抑郁，最后导致你的思想就是不能够，你不能够分清自己要什么不要什么，也就是说你不能够足够的认知自己，处在混乱当中，说话不确定，做事不确定，祷告还不确定。所以其实哈，做人跟信主、为人处事，我个人看来都非常简单。就首先你要搞懂自己，你要什么不要什么，哪些适合你，哪些不适合你。之后呢，你去做正确选择，选择完了就去相信是是非非，然后分清界限，使你的生活简单明了。你的脑子就不再去不停的去思考一件事，其实你已经确定了就可以了嘛，就很简单嘛。所以生活简不简单？信仰很简单，不要把简单的事情复杂化啊，太累。好，还有要连线的姐妹吗？还是关于抑郁的啊？我们今天的重点。 你说我要连线，前面的我又看不到了。来，你说我要连线，我是抑郁。还有吗，姐妹们？啊，你要连线抑郁的小羊，你怎么起这么个名字？来，抑郁的小羊，我点你了，你能看到吗？点开你的喇叭。来，这位抑郁的小
师
羊，
母
你
你
点开
好，
了。来，哎，我请问姐妹啊，有点冒犯啊。你为什么起这么个名字？
就刚才听到您说需要改名字，我
啊，
就
现改的
随
是
便
吗？
起了一个。
哦，我明白了啊，sorry，不好意思啊，
对对，
那你请说你的问题。那也最好不要起这个名字啊，哎，就起个小羊就好了。
我信了不到一个月。好的，我
你刚
稍后
信主
我会
吗？
改的。我想跟你说的是，我也是35岁，对，不到一个月。
恭喜你接受福音了，
然后我是就是纯抑郁吧，
你这个状
因
况
为
多
我
久
父亲
了？
去世，包括感情啊、经济上啊，都有很多的，这个状况应该说是有很多年了，但是。我是听到一个故事，就是耶稣被钉在十字架上，赦免了我们所有人的罪。我是因为这个而感动，所以才走进来的。一个家人介绍我进来，然
哇，
后
恭喜
也
你
听
啊！
了这个焦牧师讲的一些东西，有很多虽然还听不太懂，但是愿意在这里听，愿意在这里进行学习。
OK，
然
欢迎
后
你。
我是不会，就是自己去，我不会自己去祷告，因为有的时候就是过去的一些事情，包括现实的一些困难，会让我觉得，很难去面对的时候，有的时候可能会想有一些危险的行为，但是就强迫自己，就不要去想那些的时候，就会看一些姜牧师的 YouTube 上面的一些视频，然后让自己慢慢
你
的。
是在海外
冷
吗？
静下来，但是不是，我是在内地的，在
哦，那
辽
你
宁
通
的，
过
但是我经常
你
是，
通过 VPN 去看的是吗
对对
？OK，
对，然后就只是有些时候就不太就是不太理智嘛，就老是会想一些乱七八糟的事情，然后我想
哎，那
跟
我打断你一
各位
下啊。
学习如何
来，
去祷
这
告，
位可爱的姐妹，你如果是脑子会想一些乱七八糟的东西，你已经感觉到它是乱七八糟的了，那这回你就开始要说话了。奉耶稣基督的名，这些乱七八糟的想法离开我。你要优化你的思想。来，记得啊，你要优化你的思想，这一点很重要。因为这方面问题的人呢，多数都是脑子里乱飘过来很多意念，这些意念呢你也抓不着，但是就是一直有，那你就可以下命令了。这位耶稣基督这个故事打动了你，你来相信他了，那他会帮助你解决生命中一系列的问题，包括你这个胡思乱想，他也会帮你解决。你只需要说“奉耶稣基督的名”，这些乱七八糟的思想离开我。你现在就说，姐妹，你可以小小声都没有问题呀。你来说一下。
奉耶稣基督的名，这些负面的消息、负面的想法离开我。
对，乱七八糟的想法、负面的想法都可以离开你。你多说几遍，你发现会有神迹的，这些想法就不再来了。因为耶稣基督的名字呀，太厉害了。随着你不断的去听课，你就会发现这个名字可以解决你生命中所有的问题。好的，那你继续哦。
奉耶稣基督的名，乱七八糟的思想，负面的思想离开我。
再来一遍。
奉耶稣基督的名，乱七八糟的思想、负面的思想离开我。
OK，
阿门，
阿门，太棒了！来，我们给这位姐妹一个掌声。她有一颗受教的心，她能够去信福音，并且她能够坚持听课，她愿意接受辅导。你看啊，这个抑郁方面的问题的人呢，魔鬼是先在你的思想当中放下各种乱七八糟的东西，然后呢，他会俘虏你的思想，他也会俘虏你的行为，他会让你做一些危险动作。记得啊，一定不要顺着他的提醒去做。来，这位这位抑郁的小羊，你的麦关掉了哈？怎么关掉了呢？那我说话你是能听得到的，对吧？那你要首先奉耶稣基督的名赶走这些乱七八糟的想法，这是第一。第二，你要不要顺着这些想法去做危险行动？你要抵制这些负面的想法之后，要切断它。奉耶稣基督的名，我要思想基督的话，我要思想真理。然后呢，你就要花时间去听课，听姜牧师的课，好吧？这位姐妹啊，祝福你啊，祝福你能够信主这么快，而且在这么早的时间你就过来接受辅导了。我相信今天的这些辅导对你是大有帮助的，你是一个有智慧的姐妹。哎，弟兄姐妹来给你改名字了，建议你做一个快乐的小羊。好的，来，我们下一个连线啊，还是抑郁方面的，你们在打字，上边的我又看不到了。恩典，你要连线对吗？对，姜牧师的道一听就懂啊，听一遍就懂，很简单，讲得很就讲得很深入浅出，没有那么多的弯弯绕，没有那么多概念性的东西哈，拿来就可以用了。来，还有要连线的家人吗？你要点你要举手。李姐妹哈，看一下啊。李姐妹。来，李姊妹，你举手了，我点你了。来，李姐妹，你可以点得开你的手机吗？李姐妹可以点开吗？小红，小红，你是这方面的问题吗？没有看到小红在举手啊，没有。来，要连线的家人，你首先要把手举起来，我才能找到你，快一点。蒙恩的人。蒙恩的人可以点开吗？你看我们在找人的时候浪费了多少时间，弟兄姐妹，你们真的要提高自己的操作能力啊。李姐妹可以点开吗？蒙恩的人可以点开吗？美方。来，美方可以点开吗？我叫到了三四个了，大家快一点，能不能点开？有一个点开的，我们先说着可以吗？美方蒙恩的人李姊妹，来，蒙恩的人点开了，来，请说。蒙恩的人，你听到了吗？蒙恩的人，你的麦是开着的，快说话来。哎呀，连个人真费劲呐。蒙主恩宠。有时候我们是愿意个别辅导的，但是就是连线的时候太耽误时间了。来，蒙恩的人，你能听到吗？已经你已经被点开了，蒙主恩宠，你可以吗？
我可以，师母你好。
来，现在说话的是蒙主恩宠，来，请说，姐妹。
对。
来，你说。
我想请师母为我丈夫祷告。我丈夫他开车的时候吧，他脑子好胡思乱想。 他总感觉这个方向盘不管用了咋办，这个刹车不管用了咋办，然后车翻了咋办，然后这个前面出来人咋办。他说得从去年开始。
你丈夫是开什么样的车？
他开大货车。
他为什么胡思乱想？你问过他吗？
为什么胡思乱想？
啊，他在身边对吗？
嗯，喂，你好，你好，牧师，你好。
啊，你好，弟兄。
嗯，我倒不是，我以前是胡思乱想，一次后来吧，用这个就是，变得这个胆儿越来越小了，开车。你看以前碰到
胆小，开车胆小对吗？
对对，我现在主要是现在，你看后来都没法开车了，后来吃一种这个吃那个抑郁的药，现在缓解了。现在你反正靠着吃药，你不吃药，别想骑车都不行，这个胆儿都小了。
你开车胆小，你是指哪方面？你在交规上胆小是对的呀，你越老司机越谨慎是对的。
不是，你在交规上肯定要胆小，管什么呢？这个车开起来货，那都害怕，
害怕
跑太快了。对对对，不是说正常的车速跑，以前和那没吃这种药的时候啊，得跑得很慢很慢才行的，一快了吧，那脑子受不了，他害怕。后来吃上这种药吧，吃抑郁的药也都是管用的。现在
你吃的是这个药，你为什么要吃药？吃药的目的是管什么的呢？
我不知道，你看吃这个药现在管用了。
变大药去了，你都说吃上药之后都胆量大了。
哎，吃上这个药胆量大了。
不是还有管胆大胆小的药吗？
不，他吃上这个药，他都确实他这个心里平静。他并不说管那个胆大胆小啊，他吃上药心里平静，他敢开车。
来，弟兄，我来问你啊，你这个你想一想哈，就是你在正常的限速的这个速度之下，你去开货车在高速上。这个是正常的，你不需要害怕，你只要在车流里边，你跟前后车距保持车距，你不需要害怕呀。
你他就是害怕你。
那害怕你是可以，你可以控制的。你要知道，你在正常的车流里边，你跟前车保持车距，后车你在后视镜里边通过大镜，你可以看到后边的车离你多远。那你正常行驶，你怕什么？这个怕是不是来自于神的？你要命令这个惧怕离开你。
他那个脑子受不了，
受不了是到什么程度？你就不敢开了吗？
浑身出汗，他到时候那个脑子受不了，浑身出汗，手腕也出汗，浑身头也出汗，他都是这个。
好，那我明白了啊。那你这个药是谁给你开的？
我是在那个这个精神病院开的。
那你在精神病院开，你谁给你确定了你要通过精神来治疗你这个害怕？谁给你判断的？
就是那个大夫啊，以前和，我什么药都吃过，也吃过治颈椎的，就是乱七八糟药，没少花钱，始终都是不管用。
好，那你认为他？
后来到这个地方拿那个药管用，
你自己想一想哈，你这个恐惧，因为你之前是开过多少年的大车的司机了？
哎，我现在开了一二十年了。
那你现在有多少年龄可以说一下吗？抱歉啊。
我现在51、50。
那你是正当年呢，你是开车这么多年的车龄了，然后呢你现在又是这个年龄，你完全是没有问题的哈，完全是没有问题的。
那时候吧，我对象也给我跟车，在那个高速路啊，我现在还不行，越在高速路越不敢开。
我问一下你在高速上你开多少迈，你这是公里？
现在正常都是70个迈，以前可连60都开不到。
70来迈，你在车流里边你是没有问题的，越在高速上你只要保持前后车距这是没有问题的，比在小路上都会安全。那你怕什么呢？这个惧怕是不属于你的，要离开你。
对，不知道，以前和现在能敢开点了。以前和那对象给我跟车，在那个高速路上，尤其是碰见那个弯道，一跑弯道吧，这个高速路面是一跑感觉都是一边高一边野，我老是怕害怕，害怕这个车翻了，都是越害怕越害怕，越害怕越。
来，弟兄，我问一下你的这个大挂车的车况怎么样？就是车的状况。
车状况很好，都是今年的新车。
那你就不需要你担心的都是有点多余的呀，是你自己在吓唬自己。
就是多余啊，哎呀，你谁说也是多余，尤其在高速路上碰见那个弯道，感觉这个弯儿，车这边都重心都野了，感觉这个都想翻，都想翻。
对，任何人开弯道的时候都是要放慢速度的，那你的脚一直放在刹车上，你怕啥呢？你速度可以控制一下呀，后边又没人追你。他如果愿意，
那就是控制不住。那时候一碰的时候都浑身出汗出虚汗，那很受不了。
紧张的时候出一点汗是正常的，但是你作为这么多年的驾龄的老司机，那就有点不太对了。好，不说了，我大概知道你的情况了啊。来，现在我也给你赶鬼。你要知道，这些无端的，就是很超格的、不太对劲的恐惧，是从魔鬼来的。你是基督徒对吧？
啊，也算是吧。
那你算是不行，弟兄，因为你要真心去接受他的帮助，耶稣基督才会帮助到你。你算是的话，你在跟神打擦边球，你在跟他玩这个不确定，没有意思。
对，我也没时间，是吧？他那对象，他心里比较好哈。我主要是也没什么时间，我得天天出去。
任何一个人时间出去和怎么样都不影响人信主，信主不需要做其他的动作。来，我奉耶稣基督名祝福这位弟兄。你说耶稣基督？
耶稣基督。
我相信你。
我相信你。
你可以帮助我。
你可以帮助我。
奉耶稣基督的名。
奉耶稣基督的名。
你是我的救主。
你是我的救主。
现在
。
这个恐惧离开我。
恐惧离开我。
惧怕离开我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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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基督是我的平安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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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在高速公路上。
在高速公路上。
基督在我里面。
基督在我里面。
他赐我平安。
他赐我平安。
惧怕离开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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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惧怕离开我，
惧怕离开我，
恐惧离开我，
恐惧离开我，
我要平安的行驶在高速路上，
我要平安的行驶在高速路上，
平安属于我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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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平安就在我里面，
平安就在我里面，
就在我里面。
就在我里面，
在高速公路上，我要平安驾驶。
在高速公路上，我要平安驾驶。
平安驾驶。
平安驾驶。
我要一辈子平安驾驶。
我要一辈子平安驾驶。
奉耶稣基督的名。
奉耶稣基督的名。
弟兄，你很棒。如今这个恐惧，这个紧张，他就会离开你，因为你已经命令他了。你已经奉耶稣基督的名命令他离开你了，他必要离开你。明天你再上高速公路上的时候，你会平安，你会高昂的平安的驾驶你的车，你会欢快的行驶在高速公路上。你只要按照你知道的交规去把好你的方向盘，去处理一些临时路况，比如说转弯的时候你就放慢一点点，你都不用我说你是老司机了，你脚一直放在刹车上，随时控制速度，你的车会平安稳妥的在你的驾驶之下去工作，去运行，好吗，弟兄？
行，好，好。
OK， 加油，弟兄，祝贺你啊！祝贺你，耶稣基督是你的帮助，随时呼求他。好，谢谢这位蒙主恩宠姐妹啊，来帮助你的丈夫。他紧张的时候，你就奉耶稣基督的平安，平安。你们的驾驶室里是平安的，是平安的，平安的。你们的车是开在平安的路上。基督是你的主，基督是你们平安的王。当一个司机恐惧的时候，那个旁边那个副驾驶上的人，你说该心情该多难受多紧张。所以你就是你丈夫的定海神针，你要帮助他消除这个恐惧，好吧，这位蒙主恩宠姐妹啊，加油。
好，谢谢师母。
为你丈夫祷告，为他祝福。你告诉他，基督是我们家的平安，基督是这个车的平安。你只要是在交规之下，在限速之下去正常开车就可以了，这些无谓的恐惧都离开。 啊，还有谁要连线？尤其是开大货车的哈，夜间行驶的弟兄姐妹们，真的要靠着主平安驾驶。还有谁要连线？弟兄姐妹，上边的我又看不到了，我得翻好长时间哈。你要连线，你是谁呀？来，快打出来，弟兄姐妹啊！最好是有抑郁的，我们今天来专题解决这个问题。
思母，
哦，美方，来，你说。
你好，我想叫你给我丈夫祷告一下。我丈夫这几天他是心脏，今天他心脏一天在疼，这嗯，
心脏疼，
嗯。跳，
你丈夫是信主的，是我们的弟兄吗？
他没有信主，我叫他信主，他不相信。
你首先要向丈夫传福音啊，这是你的传福音对象。嗯，丈夫多大年龄了？
今年58岁呀、
啊。嗯，都这么年轻啊。嗯，你是怎么给你丈夫祷告的？
我说我丈夫身体是神的殿，我说奉耶稣的名，那心脏跳的仇敌从他里面离开，命令他离开，再然后他身上有那个吸烟的鬼和是那喝酒的鬼完全的离开，奉耶稣的名离开。
嗯，祷告的挺好的，那你丈夫他相信吗？有效果吗？
我前天晚上给他祷告。他说他心脏跳得很快，一双手把心脏这样捧着，再然后我给他祷告的时候，我按手在他的，他不接受我给他祷告，再然后我把手搭在他的胸口，我就是这样祷告。他虽然没有阿门，祷告了4-5分钟，然后他就睡着了。
那你说？他连你的祷告都不接受，那何况我这么一个外人的祷告呢？
我不知道，他现在睡着了。今天吃晚饭的时候，今天一天那心脏在跳，疼还是在疼？
你们有没有检查过他这个心脏跳得很快很大，对吗？就是不是正常的这个心跳状态？
没有去检查。
你要去
检
查呀，他又不信主，他又不信主医治他，那又不检查这个心脏，就是指挥部司令部啊，你可不能轻易这样就这样过着。
他抽烟很厉害，就是早上起来的时候，那个他咳嗽出来的好像是那胸口。
来，姐妹停啊，来，你作为妻子啊，首先呢，如果是说他相信主能医治他。那是最好的了。如果他暂时现在不怎么接受，心脏这个部位可不是腰疼腿疼啊。首先给你建议要去检查是什么导致他这个状态，要有一个检查报告来，这样你们心里好有数了。即使是祷告，我们也要心里明白以后祷告。有些家人呢就一直糊涂，我说的不是你啊，也有其他的家人，我就是拒绝上医院，我就是不想检查。其实就是不想面对那个检查结果，没有必要。我们呢，不要做一个掩耳盗铃、讳疾忌医的人。你的身体呢，你自己是搞不懂的，你要透过一个仪器知道你这个心脏到底现在是什么状况。如果你不愿意接受医生的建议和方案，你当然可以过来祷告。那你要知道，重点祷告是什么，要心里做一个明白人，不要稀里糊涂的。因为你这个部位不是其他腰疼腿疼啊，这个部位是很关键，它是身体的司令部，是发动机，不能等，明白吧，姐妹？另外呢，我可以给你祷告，祷告完之后，如果是说没有那么大效果或者有效果的话，我还是建议你第一个、第二个，你听得进去啊，因为这不是其他的部位。好，我给你丈夫祷告，奉耶稣基督的名，现在在基督里，我宣告。哦，这个美方丈夫的心脏是健康的，是属基督的。现在灵化他的心脏，他的心脏要恢复正常的跳动，恢复基督的创造。奉耶稣基督的名，我祷告， 我祷告的内容，我相信我祷告的内容，我相信我祷告了必会发生，奉耶稣基督的名。
嗯，
好的，这位姐妹就这样啊。好，我们最后连一个，来，最好是抑郁方面的啊。我们其他的问题呢，等着以后慢慢都有机会哈。来，再打字，上边的我就不往上翻了。谁来连线？来，快点。叫恩典的好多啊，怎么点你？来，点一个试试看。恩典，你可以点得开你的手机吗？恩典，来，点开来，来，请说。
啊，我给我女儿是以
什么？
我的女儿是抑郁症。
啊，女儿是抑郁，哎呀，我都快听不懂。
嗯、
女儿多大年龄了，姐妹？你说话怎么那么慢悠悠？
她39岁。
39岁成家立业了吗？
真假了，她因为女儿上初中了，但是十几岁是。15岁就有这个，就开始有这个。
你的女儿15岁就开始有这种抑郁情况？
对，她现在主要症状就是尿床，那个的生活不自理。
39岁了，抑郁尿床。
他就是尿床，就是魔鬼下肢的是这个靠熊这边都动，我能看到的动，但是就是
你看到什么动？你看到什么动？
就看到胸部这个地方就动弹的很。
胸部。
就是个前胸啊，前胸。
前胸、
那个、
啊。
前胸动，这个。就是很动力很厉害，就是来吓着的。
他生活能自理吗？
生活不自理，他就是有时我叫他小便，他就是不去，他就是尿，他就有时尿床，他也不叫他去了以后就好好，我有时掌握时间，但是他有时那个魔鬼吓着他就尿床。他就吃喝拉撒睡都下手下肢。
他跟你住在一起吗？
就住一起。
你照顾他？
我照顾他，对，都是我帮他搞啊。就是有时他要起来吃饭的自己吃，有时反正他不愿意吃，就是这样。
哎呀。
现在就是尿床，就是搁床上小便。
来，我问你姐妹啊，我问你，你信主多久了？你女儿信主吗？
她信主几年了？这个那一当就是。
好，她现在听姜牧师课吗？
她听，她是有时我给她开给她听啊，她听，她不知道她听懂听不懂，反正我听。
不是他39岁，他并且成家立业了，有了孩子了。他是15岁就有这种状况，他这么多年，他是大脑不清醒吗？是一个完全不能自理的人吗？
就不清醒。他原来是就是精神分裂嘛，在医院，这现在不吃药了，现在无信耶稣，药不吃了，在家能控制住，就是。
那他每天都干什么？他每天按时起床，按时休息，按时去吃饭吗？有没有工作呀？我都一点都听不太懂他现在是什么状态，你这个嘴巴也描述不清楚。
他就是生活不自理，就是在家呀，就是。
每天躺着吗？
就是躺着，想坐就坐，想起来就起来，想睡的就睡的，就是这样的。洗澡都是我帮他洗。
哎呦。
嗯。现在
啊，我问你来，你信主多年了？
我信主，原来心里不明白，就是
来就说，别扯那么长，信主几年了？
信主有20年了嘞。
你现在听姜牧师道吗？
现在听啊，听了有一个月多。
才听一个多月，你听了几篇道了？
我听了就是从讲那个就是总教的了是不讲。
哎呀，这个姐妹说话能把人撑的不行。
嗯，
说话太黏糊了，一点都不利索。
我讲
啊。
哦，我听了有一个月了。
嗯，好了，我来说啊。首先呢，你这个你是一个糊涂妈妈啊，你信主几十年了，你信得稀里糊涂的。
对。
现在呢，我给你建议，第一个，你和你女儿都要认真的听姜牧师的课，你听的太少了，所以你不知道怎么用，加上你的性格黏黏糊糊的，听到去吸收。明白了一点点啊，明白了一点点就要去做好。比如说我现在告诉你的话，你作为一个成年人，你可能几秒钟就学会。我告诉你，抑郁症是魔鬼制造的，你要把你女儿身体当中的抑郁的鬼赶出去。首先你要这样说，奉耶稣基督的名，抑郁离开我的女儿，抑郁离开她，这些魔鬼的作为都离开她，赶鬼。然后说这些魔鬼是假象，要从你的女儿身体里出去，这些压制辖制控制她的鬼都离开她，她是属基督的，她是自由的。每天你就重复这几句话，等一下你听明白了，你就写在你的本子上，把这几句话就写下来，或者现在来你把你的手机打开，会录音不？
我这个不知道这，我也是这样祷告嘞。
那祷告完就信就完了，就这样祷告就信呗。
我就这样祷告，就是奉耶稣基督的名，谋给离开他，复活的大能进入他的身体，灵化，圣洁灵化，复活，他的身体圣灵的殿，一切搅扰败坏都要离开他。
嗯，可以呀、啊。祷告的
内容是对的。我
嗯，
我就是这样祷告，没有事在家就这样祷告，有事就是有事走路都祷告嘞。
嗯，可以啊，用功，嗯，祷告然后就信。
就是每天都是这样的，反正就是付上代价的两个小时或者一个小时、两个小时、三个小时，只要有时间就这样。
这不叫付代价啊，这是正常的，这不叫付代价。这是正常的祷告啊，你一点都没有为耶稣基督多付出什么，耶稣基督为你付出了多少，你失去的这些，你女儿遇到的这些情况都会被改变，你只需要用这个工具把你失去的夺回来，你不要觉得你付代价，付什么代价了？
他现在就是尿床，尿床一个高床，
那就命令尿床的鬼离开他呀，让他能够自理。没有人愿意主动尿床，是魔鬼控制他，他只有没有知觉，就是不能够告诉大脑我要去解小便了。那就奉耶稣基督，你为他大脑祷告，可以用手按在他的头上后边的这个脑子后边这个部位啊，奉耶稣基督的名，他的大脑是健康，他的小脑是健康的，奉耶稣基督的名，他的神经传导是健康的，神经传导是健康的，他能够知道自己要去解小便。
他这个胸祷告，他这个胸就是前胸都动弹，
什么
动的很，
前
胸部啊，
前胸，前胸动，所以有压制，那你就把手放在前胸上，奉耶稣基督的这压制离开他。我的女儿是健康的，灵化她的前胸，
灵化前胸，她还有她这手指甲她又不愿意剪，就前天她想做的，我给后来给她手指甲给崩掉的，那手指甲都长的崩掉的。他手指甲都不见。
好的，姐妹啊，我告诉你啊，所有的问题你都奉耶稣基督的名，奉耶稣基督的名命令他愿意让给剪指甲，愿意让给剪指甲。好，给这位姐妹的建议就是不停的去听到，当听到的时候，神的话会不断的来栽种到你的心里去，你就变得越来越有力量，越来越有真理，真理清晰，力量加倍，你就知道怎么样有效的为你女儿祷告，她的祷告是对的，但是不一定是有能力的，明白吗？我再说一遍，有的人问题还没有得到解决，是因为你祷告的内容是对的，但是你没有那么大的大能，这个妈妈肯定是没有被圣灵充满。你看她 她说实在话，她是个挺糊涂的妈妈，说话黏黏糊糊，思维黏黏糊糊，说不清道不明的啊。所以这个妈妈呢，你要进步，你要分清楚，你要知道这是魔鬼的作为，我要奉耶稣基督把我女儿赶鬼。同时女儿都是30多岁的成年人了，他想解决问题吗？他肯定也有清醒的时候。当他清醒的时候，你要告诉他听道，这个道能够救你的命，主耶稣基督的话能够救你的命。好了，那你就要去让他听，你们俩一起听，然后同时赶鬼。记得啊，
他就头脑不清醒了，就是没清醒过。
好，他不可能永远都不清醒啊，所以你这个妈妈呢，你这个妈妈需要增加智慧啊，姐妹。不要再强调你的问题，正因为他头脑不清醒，你为他赶鬼，他头脑就会慢慢清醒。说问题没用啊，说问题描述再多问题，你是在助长了魔鬼的力量。我们理解你家里面临的问题，来帮助你解决问题，但是你要配合，你要，因为你是妈妈，你是有责任的，你是他的引导者，你要慢慢的帮助他。首先你自己要明白，有步骤，有规划的往前走。这些疾病你不要害怕，这是魔鬼的作为。耶稣已经打败了魔鬼，已经得胜了。耶稣是光，耶稣基督在圣诞节提醒我们要知道他的降生是为你而来，那你要使用他，他都已经为你做成了这么多有意义的、强大的、伟大的、奇妙的，你要把这些祝福都拿来。耶稣基督做成了那么伟大的恩典，在你生命中的任何一个阶段，任何一个层面，关键是你要如何把这些恩典拿到，要把女儿的抑郁赶掉，把魔鬼赶出去，这是我们必须要做的。每一个面临问题的家庭都不能够坐而待毙，都不能够一遍一遍的说，啊，他就是尿床，他就是脑子不清醒，奉耶稣基督的名，他的脑子已经清醒了，因为耶稣基督已经为他付上了代价。在有问题的地方，有问题的当下，你要绝地反击，告诉魔鬼这个问题不在。但是我们有的家人就是一直在强调问题，强调问题，强调问题，你发现了没有？他的时间，他的焦点都对准那个问题，他没有去对准基督。你让他听课，他说我听了。你让他祷告，说啊我祷告了。但是同样的听课，同样的祷告是不一样的。你要被圣灵充满，圣灵运行在你身体当中，圣灵透过你的手，透过你的祷告，透过你的信去解决你的问题。虽然我也听了，我也祷告了，你要知道你的祷告是没有能力的，一定是圣灵充满你，五旬节降在120个门徒身上，彼得才会成为一个不一样的真正的使徒，真正的彼得，他再也不是三次不认耶稣基督是他主的人了，他再也不是在水面上行走一段之后砰又掉下去的人了，他再也不是之前的彼得了，他是被圣灵充满以后的彼得，他带着能力一次讲到3000人悔改。所以今天如果你是一个被圣灵充满的人，并且你是一个不断追求被圣灵充满的人，你再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，我女儿身上的魔鬼离开他，你就离开他，他要大脑正常，他要有思维能力，他要大脑清醒，他要知道什么时候去解小便，什么时候去解大便。对着问题你不要再哀嚎说，你看主啊，我都信你20年了，都不公平，我女儿39岁了还在这儿这样不能自理，她女儿都10几岁了，她让我照顾她，连指甲都不会剪，对吧，还我照顾她，伺候她，对吧，哎呀我多苦，我太苦了，虽然我信主了，但是我为什么这样的？如果你对着问题一直在说的话，你再说20年也没有用。而是，重点来了，而是你面对着这些问题，你要知道，这20年是魔鬼欺骗的你。虽然你信主了，但是你没有信这个大能的福音。这个福音的大能在你家里大打折扣，是因为你没有听明白，你没有信出来，你没有活出来，你没有实践这些基督的恩典。因此，魔鬼继续欺骗你，从15岁就开始让你的女儿这样。虽然他成家立业了，他有了孩子，他依然这样。在这个年龄是应该他照顾父母，他反馈父母的年龄，但是父母依然在照顾他。悲痛的现实，悲惨的故事，如今在基督里，这一切都要被翻转。因为你的生命当中有基督 这光照进来了，你要奉耶稣基督的名站起来，站起来，命令魔鬼离开你，命令你的家是好的，宣告你的家是有盼望的，你的女儿是好的，你自己是好的，要让福音的光照进你的家，要真正拿到福音的好处。亲爱的弟兄姐妹，你们说是还是不是？祷告一两个小时就说自己在付代价 No， 我们要一直祷告，一直祷告，只要我们不吃不睡，我们大脑是在清醒的时候，我们就一直祷告，奉耶稣基督名，因为基督已经为我付上了足够的代价，我要把这些代价换来的恩典拿过来，拿过来改变我家中的现状，奉耶稣基督的名。横切祷告就是看到这个事情逐渐逐渐被解决，直到好的结果来到。所以今天我就是对那些你付出一点就开始说我付代价，我祷告了像念经一样，就是没有能力的这样祷告嘟嘟嘟嘟之后就说祷告了。对于这样的弟兄姐妹，我要挑战你们，你的祷告一定是在有能力的情况下，你信你的祷告必成，这叫有能力的，这叫有信心的祷告，而且一定是在被圣灵充满的情况下去祷告，持续的祷告，被圣灵充满是无止境的，随时随地的去追求圣灵充满，被圣灵充满是无限量的，我们要更多，要更多，要更多。所以要对基督对真理的追求是永无止境，我们还要更多。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，我们要真的要认真的去听真理，去实践真理，去活出基督，把这些问题解决掉，才能够荣耀基督。这些问题让我们的基督徒的家庭真的太受羞辱了。虽然我们信的是一位无所不能的神，但是我们的家的问题导致你无所不能，你不能做任何事情导致你寸步难行。我们应该在基督里过出一个无所不能的生活，带有能力的生活，改变一切不好现状的生活。但是我们在放眼看去，众多的基督徒弟兄姐妹的家庭真是一无所能。所以我们要起来，我们要起来，带着信心的行动去改变你目前的现状，来荣耀基督，而不是让基督的名受羞辱。你传福音根本传不动，为什么？因为你家破败不堪，对不对，亲爱的弟兄姐妹？所以我们当下解决的就是我们自己家的问题。你不要想了，我就传福音给万民听，对吧？你还你自己的家后院都没弄好，赶紧把自己家的所有问题，孩子的问题，自己的问题，健康的问题，经济的问题，工作的问题，所有的所有的问题，先让自己家蒙福，先让自己家被基督改变，你再去传福音，你大有能力。如果你所传的大有能力的福音连你家里的问题，连你自己的问题都解决不了的话，请问你传的福音是真的还是假的？如果是真的，你活出来给我看一看，包括我们自己也是，先让自己的家庭兴旺强大起来，先让自己的身体好起来。所以要更多的为自己祷告，这不是自私，这是要先解决自己的问题。感谢赞美主，一切荣耀归给主。哎，有家人要进群，对吧？还是昨天的那个二维码，还是昨天那个二维码，弟兄姐妹，来，你们再截图扫码进群啊。好了，大家截图扫码进群。那我们今天的直播间直播就到这里了。明天呢，牧师给大家讲课，大家准时来听，准时我们一起来成长。感谢弟兄姐妹的陪伴。